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悉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作家平路台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《梦魂之地》，由金钟影后王娟进行诠释。平路与王娟，一位是笑容腼腆温婉的文学创作者，一位是声音奔放有力的演技派明星。原本似乎平行的人生，因为《梦魂之地》有声书的制作，出现了美丽的交汇。两人一起用文字与声音诉说岛国子民心心切切渴望的平安。细时无知大叹气，祈求上帝赐福，愿真主阿拉保佑。在台湾，不分宗教，无论出身，上庙宇、上教堂、祈祷顺遂安康是一般人的日常。而当遭遇困难的时候，除了拜拜祷告、求神问卜，也是寻求慰藉与答案的出口。平路在访问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全世界不平静的地方不只有台湾，但我们还算幸运，有这个寄改的方式可以成为一种寄托。在他2024年最新出版的小说《梦魂之地》中，主人翁是一位具有通灵能力，以帮人算命、祭改、刮痧、松筋为生的中年女子。因为另外一位角色燕青的出现，让感应能力减退的女主角再次找回能力，也让阳界里面这两个平凡人与老人蒋经国的魂魄连结上线。而在他们前往女主角故乡旗津的路上，燕青在台南旧岭北极殿与国姓爷郑成功的神灵相通。阴阳两界相通的原因在于，每个人每个灵都各自带有创伤，但也因为通灵得以层层透析，进而把生而为人的艰难与每个决定的不得不摊开在我们的眼前。如果你是老人蒋经国，他的人生是你能承担得起的重担吗？王娟曾经对我们抛出了这个问题，这也是平路爬书史实缜密思考之后，以老人、国姓爷、三太子，随着蒋家撤退到台湾的小兵、大陈岛人民、李师科等人物作为他台湾三部曲最终之作角色的理由。平路说，他为何变成最后这个他？这时候小说比起黑白分明的新闻，恰恰就具有统合的力量，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。确实，当进入到梦魂之地流畅的故事情节中，我们最初读到的内容，或者说最初听到王娟诠释的有声书内容，是现代台湾寻常生活的表层，但随着情节推演，瞬间掉入了近代台湾史的万花筒。此时王娟精湛的演技火候也随之展露，用声音细腻地诠释出许多幽微复杂的人性，还有不时会在故事中出现的神谕和咒语。平路说，这本书我写了很久，可能是我处理过最难写的作品，但他经历了十多年，一步一步踏实地完成了内心接受到的呼唤，呈现给我们三本好看的关于台湾的小说。有声书完成之后，我对平路说， 老师，每次只要读到最后您写我们这个岛屿终将风调雨顺，终鼎和鸣，眼泪就会不自觉地掉下来。他和气地回答我，很开心你有喜欢。之后静好听也将推出由平路与王娟两人共同对谈的作家说节目，内容相当精彩，还请书迷们敬请期待哦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王娟所诠释的《梦魂之地》。
梦魂之地，作者平路，由王娟为你读书。风无惊，雨无惊，云无惊，劈无惊，云劈入心肝。像焚香焚火一样，燕青的灵力分享到我身上。那一日之后，同样论命，比起之前欲言又止，今时灵感泉涌而来。对着问世的客人，有或没有，我经常是一语中的，如同摩西分红海，通灵人才会明白其中巨大的差异。一位接一位，五分钟连续给出几个答案，不止侦测心境，崭新的能量让我透析人体，由脏器表面开始，凹凸脓牙皱折，不舒服拖多久啦？手指隔空触诊，瞬间说出其中病理。对着问世的客人，我可以见到父精母血，一粒小蝌蚪游来游去，那是沉运时这人的胚胎，所谓的胎元带来的影响。命数的其他因素也都在我的眼前，甚至可以计算祖印。时光走廊悬挂一幅幅全家福，意味着先祖积累到这人身上的福泽。然而仍有断电的时刻，进来又出去，他行踪飘忽，小的像文盲，轻的像微尘。我对他的样子一无所知，也无从确定灵力是不是持续停留在我身上。多么想跟他签下常住契约，想得我心都疼了。这一天，是他骤然离开吗？层层叠叠的杂音回返来，耳朵里一堆杂讯。抱着脑袋剩下最卑微的心愿，怎么让声音止住？关掉调不准频道的收音机，突然间听清楚了，清楚的是这两句。他始终是得不到父亲赞许的孩子，大人辜负了孩子，那是难以平复的创痛。杂讯时有时无，持续困扰着我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又急于想弄明白这些字眼到底什么意思。即使在灵力充满的时刻，我也会患得患失，随时想他不知躲在哪里，心间还是脑膜，电波强一点好不好，停住久一点好不好，专注地想他像是一种相思，被他眷顾，被他恩宠，如同我小时候走进去那间庙，心心相印，就是那个他。傍晚预约簿上一个眼熟的名字，曾经是娱乐版上的人物。客人坐下来分秒不差，我在脑海中浮现出关于他的片段。海边摆姿势，比基尼泳衣露出深陷的乳沟，身上是防晒乳的蜜桃香味。心里有个负心家伙，分手没有用，仍然痴痴恋着。我替他叹了口气，年纪不小，却还存着少女心。他脑袋正转着一个念头， 看我是不是预知有什么好事。搞不好男人后悔了，很快会回来找他。我偷看手表，只想速战速决。男人就是一根屌，我加上一句，下次记得带东西来，最好是男人的贴身用品，我帮你打小人。怨气有出口，以为他会满意。要用什么打？他问。我指指自己的鞋底。不会太疼吧？打轻一点。我心里想，哎，真叫痴情没药医啊。他再问，可以期待相处变得不一样吗？现在啊，你只管你自己好好生活。我找句铁定准的话送给他，各种状况都适用。他点点头说，我会学着过生活。红包放进抽屉，这一瞬间我眉间的脉轮打开，眼前是他家厨房，橱柜满是油垢，地下爬着蟑螂。我记起他开过烹饪节目，带货的是那种贩售意大利品牌的锅子。离开前，他充满希望地看着我说，改天来我家，我做饭给你吃。夜晚，跟燕青坐在居酒屋，我说，今天的客人多年前走红过，身材曾经很火辣，后来在电视节目里系上围裙，跟着名厨学做菜。他问什么？燕青好奇。放下串烧的竹签，我把一块青椒塞进口里说，就是爱丢卡餐戏的那款啊，碰到渣男被骗钱放不下，还巴望人家回头。不能够点醒他吗？哎呀，多说会折福寿。喝一口燕青倒给我的冰啤酒，我说，哎，放轻松，算命仙不是真神仙。挪动一下板凳，我继续说，少说两句是保护自己，预言没成真会反过来砸自己的招牌。聊别人的事也是找机会逗燕青笑一笑。我念打小人的口诀给他听，稀里呼噜一路往下念，念到打你小人长，打到你放屁特别响，打你小人肚，达到你一世都不举。燕青总算笑出声。我举起杯子，摆出对饮的样子说，影剧圈有八卦多，浮浮沉沉异界人生，我第一手听到的都是内幕。明星常来找你算命？燕青好奇。演艺圈离不开我们这一种，算一次不够，隔一阵子又回来。笑着，我对燕青说，台面上的人总有不确定的时候，就算梁朝伟也曾经去看过白龙王。我又说，几年前纪念一位大歌星的演唱会，取名浮想联翩，名声写在水上，人气是浮动的。燕青听得一头雾水。喝口酒，我耐下性子讲仔细。演艺圈往上爬，爬到顶，只有针尖大小一块地方，站上来就不想要下去。我想着，来找我看病的那些人，长红，怎么一路长红？不罢休地问，怎么样能够再有机会？上去过顶峰的人，都想再次攀顶。减肥、重训、锻炼腹肌等等，等着有一天重回高点。我说，燕青，你想想，准备一场演唱会，大明星吊钢丝，忍住怕，忍住苦，手掌练到深茧，浑身都是伤疤。还记得小美人鱼的童话吗？为了上岸，褪下鱼尾巴，长出两只走路的脚， 新长出来的脚板很稚嫩，踏在地上如同踩在刀尖上，每走一步血水汩汩冒出来。我摇摇头说，最难受的是寂寞，而站在顶峰就是要耐得住比别人更深的寂寞。我又说，记得那次娱乐圈的一位大姐头来找我问命，聊开了，她神秘兮兮地说，哎，你猜小哥的夜是安抓鬼啊？啊？我问燕青，小哥你知道是谁吧？对着他，许多名人的事都需要解说。我接着说，一个人心不烦意不乱，站在东区高楼阳台上俯视凡间，据说这是小哥过日子的方式。我轻哼，舞台上灿烂笑容，舞台后寂寞心情。唱红这首歌的是二姐，我又说，二姐是另一型的异界人生，下决心退隐，就毅然远离舞台。燕青没有反应，我越说越多，毕竟演艺圈属于我最了解的一群人。我接着讲起已不在世上的梅姐，风光到顶还是寂寞，最后在舞台上穿上一件婚纱。我结论，同事过路，同造个梦，本应是一对。我在嘴里哼哼到一个段落，拍拍燕青手臂，我说，听明白了吗？为别人排解寂寞的舞台咖通常最寂寞。确定燕青听不懂，我再加一句，就好像论命的人，困难的恰是看清自己的命。
想听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